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，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谢谢大家，应时当令，二月春来继续西行。那么今天呢，刚才我们这位张士多馆长啊算了算日子，我们开箱这一天呢，大家商量说三月几号开，三月几号开啊，说了几个日子呢，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有事，这个要出差，那个去外地，什么各种事。那鄙人学校里也是好多事儿，那因为鄙人兼着好多职务。那我这个是当然在这儿说书呢，这个业余爱好，跟朋友们一块聊聊西游的那些事儿。那么另外呢，正经工作呢是北师大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。那另外还有个身份呢，北师大实验中学有一个最著名的最有特色的艺术馆，鄙人是北师大实验中学艺术馆的馆长兼保安兼保洁啊，兼策展兼布展啊，兼小工兼灯光，什么都是我。那这个所以呢事情比较多，所以呢大家最后商量商量呢，说3月13号就是今天定的开箱的日子。可是当初商量这个日子的时候呢，就想就看的日历，3月13号是个周日，大家这一天呢基本上都没什么事儿，可以定开箱了。可是当时都没有想今天的阴历日子，所以呢也是昨天一个故人呢提醒我，哎，我今天人太多了，不知道这个故人坐哪儿了啊，哦那儿呢，对，然后这个提醒我，我也是糊涂了，那这才想起来，那么今天呢是阴历2月初5。如果您要还记得呢，去年封箱也是个好日子，那文殊菩萨的吉祥日。那今天开箱，也是因缘巧合。为什么鄙人喜欢说《西游记》？《西游记》处处应和。那么鄙人偶尔定的这么一个开箱的日子，阴历正好是2月初5。你说2月初5什么日子呢？哎，您往前推1300多年，啊，1300多年前的今天，那有一位高僧大德。法名呢上玄下藏，就是玄奘法师。而且呢您要往前推呢，这年是唐高宗麟德元年，公元664年，阴历2月5日，这一天玄奘法师圆寂于玉华寺中。那所以今天是玄奘法师圆寂的纪念日，而且他公元664年2月初5圆寂。这一年的正月，本来呢弟子们还要请他翻译新的经书，在前面一年刚刚完成一个大部头600卷，叫《大般若经》。以前鄙人也常提到这部经，这部经最精华有260个字，就是心经。如果把这260字的心经解释的透透彻彻，就是这600卷叫《大般若经》。玄奘法师在暮年，那临终之前最后完成了这个大般若经600卷的翻译，也就是公元663年10月，阴历10月份，终于把这个浩繁的工程完成了。然后稍微休息休息，转过年来，公元664年正月，这玄奘法师呢就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了，那估计不久于人世。所以记录上面呢有一条记载，说玄奘法师自己跟弟子们说，今麟德元年，吾行年60有3，必卒于玉华。所以玄奘法师大概刚刚过年，就正月里面就跟弟子预言说，我今年63岁，今年是麟德元年，我肯定要死在这座玉华寺里面，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。但是这正月里面的弟子们还请他翻译，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好多经书还没有翻译完，弟子们呢又拿出一部经《大宝积经》，请玄奘法师翻译。玄奘法师勉强拿起笔来翻译了几行，然后把这个梵文的经书一合，往旁边一放，不做了，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再把这部《大宝积经》完成了，因为这《大宝积经》和那《大般若经》差不多，好几百卷，有生之年难以完成，所以索性不翻了。所以正月初9好像是，如果我没有记错哈，那正月初九，玄奘法师呢走路的时候跌了一跤，脚摔坏了，所以由此呢卧床。 一直到二月初五是祭，圆寂了。那所以呢，后人的纪念玄奘法师的话，这个圆寂的纪念日就是今天阴历二月初五这一天。那如果您回家想要纪念一下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啊，伟大的佛学家，那不管他在佛学上的贡献，那就是说翻译，这就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。那旅行家有很多名头啊，当然大家最熟悉的那中国民族的脊梁玄奘法师，您要想纪念这位大师呢，您回家可以抄写一遍心经啊，常听鄙人说书的话，估计这部心经都会背。那以前咱们大合唱一起背过心经啊。那么那个今天呢，上来一个是正好是新春开书，另外呢又赶上这么一个颇有纪念意义的日子，所以呢闲话几句。那有人说，您说这个玄奘法师如此之伟大，可是您说这部西游记里面这位唐僧是不是有点丑化玄奘法师呢？因为好多人，那这个不太熟悉西游记的人，只通过电影电视剧看西游记的人，都会觉得你看玄奘法师多伟大啊，孤身一人远赴西域求取经书，那民族的脊梁，结果到西游记里面写成这么一个懦弱的，那不明善恶的，那不明是非的，那然后一看那妖怪来，哎呀，抱着脑袋就要躲的这么一个唐僧，那说包括很多佛教界的人士啊，也说是这个西游记是不是对玄奘法师有所歪曲啊，有所丑化？那鄙人呢，旧话重提啊，我以前也解释过，那凡是这样说的，都是没有真正理解西游记的啊，至少没有听过无视西游的啊。如果听过鄙人说西游记，给您解释过，您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为什么？西游记里面从三藏法师这位唐僧，一直到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加上这匹白龙马，五圣一体。您要听，您坚持来啊，您每周日只要我们这儿不请假啊，您有空，您坚持来，每周日您听。今年啊，我争取把最后这一回说完哈。您要听西游记最后一回，那净回东土五圣成真，五位就是唐僧、孙悟空、白龙马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这五位叫五圣，最后给您这回目上点名五圣成真。所以鄙人一开始说西游记的时候就告诉你，这五位，五位是一体，由这五位代表一个玄奘法师，孙悟空、白龙马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心意性情四样。但是您要看这心意性情，当然以心为统帅，意也好，性也好，情也好，这个字儿里面都有心。比如说意上面是一个声音的音，下面一个心，性和情都是竖心，也是心，那以心为统帅。所以呢大师兄最重要，就是这位孙悟空最要心源。但是光有这心意性情都是内在的，您说我们修行主要是修心，是没错，可是没有肉身您修什么呀？您把这心搁哪儿？那您把这意念搁哪儿？您把这性情搁哪儿？总得要有个肉身。所以佛家里面说人身难得，不是吃的那人身，就是这个。那您能获得一个暇满的人身，这个最难得。那拥有这么一个人身之后，您再有修行的意念，有修行之心，那就更难得了。所以呢，内外合在一起，身心合一，五圣一体，代表一位玄奘法师。那说这个您要听过我鄙人以前说的这个西游记，那我以前说西游记的时候，包括在城书馆前面的录音，那在这个网上都能听到，您可能注意过，我曾经把玄奘法师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放在我这西游记里面，就是穿越那个八百里漠河延期，那么在途中遇到那么大的灾难，这个沙漠几乎穿不过去，水也没有了，然后历史记载里面玄奘法师也打过退堂鼓，这他也是凡人，他心里面也有害怕，在那么一大片荒漠之中没有水源，自己带的水也洒掉了，然后也找不到方向，好几天好几夜没有吃的，那个玄奘法师也想拨转码头回去吧，回转瓜州。我曾经在书里面说过这个故事，但是最后坚定意念，什么宁可向西而死，绝不回东而生，他也有斗争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身体呢，这个其实有时候最懒惰，那 就让自己舒服点嘛。那所以有时候我在学校里面那个教室里面设计这个木头椅子，就是纯中式的靠背椅，学生有时候坐上去以后在上头雇佣，你说北京话多多形象，叫雇佣啊。然后一看呢就知道在家里面坐惯沙发了，那他舒服他就往里的一尾啊，腿一蹬啊，一抱，或者弄一软的人啊，一揪啊。但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椅子让你坐上去有正襟危坐，那体面。那但是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就是希望安逸一点，那就是这就叫身心斗争。所以你要一开始看孙悟空和三藏法师有好多斗争，那慢慢身心合一，走上取经之路。所以《西游记》大预言有好多这样的那个预言在里面，您不能按照一般的小说去理解它。那当然您要看我们的身体最软弱，那您比如说上回书给您说到这个最后这个故事哈，红孩儿，那您太熟悉了。可是您要看《西游记》里面写九九八十一难，28难，29难，就是去年封箱说的这个故事。那28难叫豪山逢怪，29难叫风射圣僧。你说这四个字多难咬啊！您不信，您自己回家试试啊。风射圣僧，哎，对，您念快了啊，哎，对，自己回家当绕口令那么使，练练嘴皮子。那风射圣僧，第29难。今天给您要说呢，正好第30难，那叫心猿遭害。可是您要记得前文书给您说的这个风射圣僧，您就听听三藏法师多软弱，这妖精使阵风就把三藏法师裹挟而去。那您在想，我今天一开始给您说的这不叫废话，您自己琢磨，西游记里面这位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法师的肉身，就是一个或者说在座的包括我所有这些众生啊，这个肉身他最懦弱最软弱。有人说不服啊，像我们这个在座有不少年轻人啊，现在玩健身啊，你看这小伙子大概就不错。那这个现在有不少我那学生就是啊，我带他去这个台湾，那这个文科班这几个男生呢，有一位最特别，甭管走到哪儿啊，有多精彩的讲解不听，你看插一耳机，背一个好几万块钱的那个背包啊，大概特别有钱，这个到处就是沉浸在自己那世界里面。然后每一次呢到旅馆里面住下，只要这个旅馆里面有健身房，一定要去健身，甭管白天玩了多少的地方啊，我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，老师查完房就恨不得就赶快睡觉。那这学生一定要健身啊，这个旅馆里面没有健身房，自己带一健身毯在屋里面健身。那他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健身。那这个现在有不少朋友喜欢健身的，但是有同学听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怎么能软弱呢？我们现在健身呢，前胸宽背膀厚，肚大腰圆啊，都肚大腰圆不行啊，现在这个标准叫这儿得弄28块，这多少块啊？我反正我也不知道，我没练过，74块，对，不是73，那7384嘛，好像是，反正这搁好几块啊，这个得练出那个来啊。说我们练成那样了，我们身体还软弱吗？照样软弱，一张纸就能把您的皮儿划破了，看见没有？鄙人布展的时候，就是说明一张薄薄的 A4 纸，唰从这儿一过，就拉破了。我们身体多软弱，您还不服啊？您说我这练那个金钟罩铁布衫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刀砍上一个白印，啊，别说 A4 纸，你拿硬卡纸都拉不破，就这么健壮啊，我身体就这么硬啊，绝不会软弱的。您这要不服气的话，送他2两砒霜，你试试，那弄点小药就过去，那或者一点点，比如扎个刺儿，那没处理好，化脓了，发炎了，那个就感染了，就很可能要了您性命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软弱。那所以三藏法师代表这么一个软弱的肉身，而且您要看这一路之上，永远是这妖怪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这些徒弟们争夺三藏法师。那有人说这是妖精想吃唐僧肉，然后呢，也有人评点啊。现在有人说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有阴谋，啊，就是这个妖精为什么要吃唐僧肉？ 那谁传出来的？那说这个里面有阴谋，那然后说这个唐僧肉吃了以后能够长生不老，这件事儿是一个天大的谎言，如何如何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。尤其今年到了丙申猴年了，我发现好多人对《西游记》极其关注，所以我得赶快在今年把它了结。我不凑热闹。那么这个，可是您要看这些观点，您再听我的说，那我就说呢，这些人呢还停在这个层次上理解《西游记》啊，鄙人呢在这儿呢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三藏法师是肉身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是心意性情啊，是内在的修行之心。这些一路之上的妖魔鬼怪，那都是您的烦恼，那您的贪婪、您的嗔恨、您的执着等等，那永远和您争夺这个外在的肉体。为什么？我记得周作人先生写文章里面说过一句话：我的身体里面住着两个鬼，一个是绅士鬼，一个是流氓鬼。就这道理，您明白这个，您再想《西游记》里面孙悟空这几个徒弟和一路上这些妖魔鬼怪干嘛争三藏法师这？那三藏法师一丢，您看这几个徒弟齐心合力，一定要得把师傅救出来。那然后这些妖怪拼命的要把三藏法师弄走，吃唐僧肉那是一个预言而已。那吃了以后能长生不了，那是写故事编故事而已。但是这故事之后，那里面是有寓意的。您的身体要不是被这颗修行之心占据，就是被烦恼之心、执着之心、贪婪之心、嗔恨之心占据。所以佛与魔在一念之间。那不是为了吃那唐僧肉，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小包装食品啊，现在更省事了，淘宝上买去吧，吃完都能长生不老啊，都成妖怪了。当然这是几句闲话。